弟兄姐妹平安。每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那这是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那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习惯，然后呢到习惯啊，我们过去习惯不做礼拜不敬拜，那神改变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享受他，应当敬拜他。然后来到教会以后呢，从不懂听不懂，慢慢的转化到听得懂，对吧？有些人来了几次以后听不懂他就走了，或者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听不懂然后就走了，其实错了，你知道吗？因为教会有些人在这儿做礼拜已经20年了，对吧？很多的道他已经听了上千遍了，对吧？那你说你对他讲 ABC， 他说我都明白了，可是你刚来教会要从 ABC 开始讲起，那怎么办？对吗？那到底是从 Z 开始讲还是从 A 开始讲呢？对吧？那最好的方法是中间讲，对不对？那所以刚来的弟兄姐妹要学会从不懂到懂，慢慢的你听多了读神的话语那就明白了啊。那然后呢，你从听得懂到听得入心，哎，我懂了，我大脑懂了，我明白了，我知道这个知识，我知道圣经有这么回事啊，有些概念有些理论有些教义，但是要进入心，那从听得懂然后到入心。好，那入心了那还要活得出来，所以这四步啊，对我们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都不可少的啊，从不习惯到习惯啊，从听不懂到听得懂，那从听得懂到听得入心，那从听得入心到活得出来，那就说明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已经是扎根发芽结实，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变啊。基督的道是如两人的利剑在我们的里头，可以解开我们的骨脊和骨髓，破开哈骨脊和骨髓啊。上帝的道又犹如活水来滋润我们的心。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信息啊，你知道我们在讲创世纪是讲宇宙的起源，其实每个人的起源都好奇宇宙从哪儿来的，说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会问的，妈妈我从哪儿来，问到最后这个宇宙从哪儿来，对，孩子生下来都是一个神学家啊，问这些问题。那创世纪告诉你宇宙的起源，那人的起源，讲家庭的起源，讲罪的起源，然后讲救恩的起源。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讲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这个世界变得不完美，有好多的毛病，好多的焦虑、凶煞、黑暗。那我们都明白这个，也在讲罪进入了人的心，然后进入一个家庭，然后进入社会，进入人所创造的文明和文化之中。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弟兄姐妹还记得啊？那今天我们讲第五章，第五章。弟兄姐妹，一般的人，我知道教会好多弟兄姐妹刚刚到教会来的时候要读经啊，牧师讲你要读经，你要读经，你要读经，他打开创世纪开始读。一般的，我相信哈，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创世纪你应该是读得完的。为什么？有兴趣啊，有故事嘛，对吧？哎，可是呢，有一章，你觉得读来读去就不想再读了，那就第五章。为什么呢？你喜欢读第五章的举手。第五章讲什么？家谱啊。谁是谁？谁活了多少年？在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家谱都是跳过去了，觉得这东西对我没意义，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圣经里有家谱的地方，我们都跳过去，都不读。那圣经的篇幅很有限，你知道，不是这些东西可记载可不记载，它可记载的东西记在圣经里头，一定一定一定是有意义的。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家谱，但是家谱里面一个亮点，那就是这四个字，与神同行。这四个字非常的神秘，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 已经听到这个与神同行这四个字，你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跟神一同行走呢？啊，那一些与神行走的人一定是这种啊，这种啊，穿上一个道袍哈，这个胡须飘飘啊，长衣啊，拖地哈，不是人间烟火的人，他才与神同行，对不对？那有些人说，那这种人，我们这儿没有啊，我们都是有家庭、有学业、有工作，怎么与神同行呢？那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与神同行，而且更妙的是，有一个人叫以诺，他与神同行，走啊走啊，走到最后怎么样？直接走到天上去了，走到天堂里去了，他没有见死亡。这圣经里头这种人有几个？一个是以诺，还有一个是谁？啊，以利亚。我小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没有兴趣，只是这段经文我特别有兴趣，因为我怕死啊，我希望我不死就直接转到天，走到天上去，我喜欢呢。所以第五章是让你不想读，可你读的时候也充满着好奇。哎呀，我希望像以罗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我知道太长哈，我读，然后到关键的时候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那这样呢我们省一点时间好吗？我开始读的时候呢，我要冲那个第四章哈，啊，二十四节开始读啊，这个第二十五节开始读，那我读快一点。那然后呢大家看到我后面，我先读前面几节哈。亚当由于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塞特，他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亚伯，叫该隐，对吧？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啊。那他生了个儿子叫塞特，意思就是说神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罗斯。从那时候起，人们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就开始了。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再是800年，而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塞特活了105岁，生了以罗士。塞特生以罗士以后，又活了807岁，而且生儿养女。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罗士活到90岁就生下了该兰。那以罗士生该兰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兰活了70岁生了马勒利。该兰是马勒利之后，又活了48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兰共活了910岁就死了。亚拉利活到65岁，生了亚利。马拉利生亚利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拉利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马拉利活了120岁，生下了以诺。亚拉利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拉利共活了60岁就死了。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土撒拉。我们请大家读这中间这个黑字好吗？来，以诺生了马土撒拉，这马拉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这是到了25节。马土沙拉一起读来几集。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下拉麦。扎鲁沙拉生下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了184岁，生了一个儿子，他名叫罗亚。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劳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劳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罗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罗亚5岁，神罕雅弗。喜欢读吗？喜欢读吗？ 我开始我是不喜欢读的，啊，有这么多的人的名字，而且呢又说活了几百岁、九百岁啊，我能活八十岁、九十岁，已经感恩不尽，后面还加一个零，这还得了啊，对吗？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可思议，这是讲什么，对吧？但上帝的话很有意思，但这是上帝的话语，它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今天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一起来思想好吗？我们一起祷告来。我们的神，你的殿是圣洁之地，因为你是圣洁的神，至圣者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应该脱下我们脚上的鞋，手洁心清来敬拜你，因为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什么时候我们能放下自己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来靠近了你，我们能够承受你的爱、你的光和你活水的滋润。愿主你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与你相通，弟兄姐妹之间灵里相通、心里相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没有墙垣，没有拦阻，没有障碍，让我们知道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来享受你、能敬拜你，好叫我们的心快乐，我们的灵欢喜，也让我们的肉身能安然居住。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第四章跟第五章家谱传递是什么信息？我们不喜欢家谱，我们家家都有家谱，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家一定有家谱，对吗？家谱就是神谁剩下了谁。那第四章的家谱跟第五章的家谱很不一样，第四章是讲到该隐的家谱，那第五章是讲到塞特、亚当的家谱。你说上帝为什么把这些话放在这儿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你看看，一个是期待，一个是时代。该隐的家是期待，圣经再也不再提这个家族，到亚当跟塞特这个族类是时代，代代相传。你发现这期待跟时代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圣经故意这样记载是告诉我们有个信息在背后，我们需要明白的。你看这两个家谱之间黄色的字体给标出来了，他们那两个家族有的名字是一样的。你看该隐的有一个儿子叫以诺，对吗？那到了塞特的后代中间也有个孩子叫以诺，同样的名字，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那下面还有一个，到了第七代，到那个该隐的第七代，下面有一个黄的字叫做拉麦。然后你到了塞特的那一代，那个族队啊、那个家谱的里面也有一个拉麦，两个完全不一样。一个拉麦是狂妄、自大、骄傲、暴力，自己要设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废弃上帝的道德标准。另外一个拉麦，他金钱爱上帝，他的儿子叫罗亚，罗亚养了三个儿子，三罕、亚弗，我们在座都是闪族人的后代，对吗？可是你看拉麦该隐哪个地方，他有个儿子叫拉麦，也生下了三个，叫亚巴、土巴还有优巴，三个巴，对吧？上次我讲了为什么取的怪怪的名字，后面有意思的。所以这两个家谱代表是两个族类，一个族类他拣选的是自己的荣耀，高于上帝的荣耀，他不敬拜上帝，他们狂妄自大，用神给他的智慧和聪明来荣耀自己，非常的傲慢冷徐，对吧？那你说这个该隐杀死弟弟了，他的子孙拉麦也这么的狂暴骄傲。所以这个家族传承的是什么？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思想一下，该隐的家族传承的是什么？是什么？绝对不是上帝，上帝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上帝不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他们传承的是什么？ 是人的荣耀，人的骄傲，人的狂妄，他们是这样来教导自己的子孙的。所以由他们祖先该隐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凶煞的人，所以他的子孙拉麦也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狂妄的人，一个冷血的人。他们家族所传扬的、传递的、传承的不是上帝。那你看看这个从塞特这个后代，他传承是什么？敬拜上帝，上帝是他们的生活的中心。所以你看到以诺与神同行，你看到拉麦在上帝面前的敬虔，他的后代罗亚与神同行。在圣经里面讲到与神同行的就这么几个人，第一个是以诺，第二个是谁啊？罗亚。你看我的祖父，我的前辈与神同行，我也与神同行，这是家族代代相传。今天我问弟兄姐妹，你属于哪一个家谱？你属于哪一个族类？该隐的族类是被弃绝的。如果我讲弃绝可能不好听，我可以这么说，是他们选择了弃绝上帝，所以他们传承的是没有上帝的生活方式，没有上帝的价值观。那塞特呢？他们选择是敬拜上帝，纪念上帝，敬畏上帝，所以他的子孙中间代代相传，但中间也有些人不敬拜就被淘汰了，淘汰了。所以今天我在座的问每个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是属神的族类。今天我们刚才那个我们的敬拜小组带我们读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是从闪族，从塞特这个族类下来的。为什么？到了闪罕亚夫子后，亚伯拉罕就出生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大家明白这个族谱的背后是这样意思，是告诉你上帝的应许没有消失。亚当犯罪的堕落之后，上帝允许亚当跟夏娃将来有个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那就是代表上帝的救恩要开始。他既然应许了，怎么要成就呢？所以你看看塞特的后代就开始传承上帝的救恩，传承上帝的应许，上帝一定要成就在他子民中间。所以罗亚出现了，闪出现了，亚伯拉罕出现了，大卫出现了，基督出现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明白的。第二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早期人类可以活到900多岁？在教会好多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前不久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刚受洗的姐妹，她的先生大概是在太太的劝说之下开始拿起圣经，她读到这段以后他觉得不可思议了。他说我们现在哈、就是扬声啊，这个是最好的有营养的健康的食品啊，也不过是活到100岁啊，如果能活到120岁那就是奇迹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人只能活100岁左右，当然还有些人100岁根本不到了，80岁70岁的很多，对不对？还有更早的。我们现在人只能活这么大年龄，这圣经讲900多岁，这不是神话吗？这不是传奇故事吗？对吧？怎么可能呢？我们一般用现代人的价值观、现代人的想象力、现代人生活方式来衡量圣经，我们觉得反正我们现代人不理解的那都是假的。你们这几天你知道那个泰坦尼克号，你们有几个人去探险对吧？又死了对不对？死了5个，很可惜啊。但是当年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时候，船上不是有人拉赞美诗吗？大家还记得吗？他们唱赞美诗的，把船留给那些妇女和儿童。到后来他们派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一段不能放在里头。为什么？这新的人哪能相信这个东西呢？船要沉了，当然我要争先恐后，我要争取自己上船呢、对不对？我要活着呀，我可能让活着命的机会给别人吗？不可能，新的人说不可能，没那回事。所以你最好不要把这一段放在上面。然后来经过讨论半天放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现代人把我们的东西看成是个标准， 然后衡量圣经可靠不可靠。那圣经告诉你，在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人可以活到将近千岁，千岁大人啊！你知道，不但圣经里面讲的，人类最早的文明不是中华文明，我们中国人说中华五千年没那回事，中国最多三千年，那前面五千年只是怎么想啊，怎么想搞出来的，对不对？那最早的就在这儿，苏美尔人，就是美苏不达米亚平原，今天伊拉克那儿，就是圣经所记载那一块，最早的。现在考古发掘都承认这个，对吧？我们都明白这个，它比埃及文明要早了1500年，它比巴比伦的文明要早2000年，比印度文明早2500年，要比中国的文明早3000年。它就记载了，在遥远的过去，人可以活到很年龄很高。那有人这么解释，那么解释，这么解释，那么解释，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古书上记载这件事。那你怎么能理解？我们知道，上帝刚创造人的时候，那地球上圣经上说，这个地球有很多的雾气和水，好像形成一个屏障一样，来保护人，啊。那宇宙的高能辐射，它可以阻挡它，不至于伤害人。但是大洪水，我们下一周要讲大洪水啊，讲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大洪水，整个天上的水都倾倒在地上，地上的火山爆发，啊，板块挪移。那你们知道喜马拉雅山上，你们现在可以找到海洋生物的化石啊，你到中国的太行山，太行山顶上可以找到海洋的化石啊。嗯，那种大的地壳运动，那火山爆发以后，那火成岩，产生一种辐射，对人身体是有影响的，对吧？我们像现在高科技就用这些东西啊，是不是？你的花岗岩的什么台面呐、什么好多东西都是这种材料组成的，对吧？好多材料散发一种辐射的，只是我们人生寿命很短，100岁不到，对不对？所以可以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你活1000年这么长时间。而且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对人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洪水之后，上帝允许人吃肉，我们大量的吃肉，人身体里头金属含量越来越高，这对人不利的。到现在都知道我们要吃蔬菜、吃水果，所以上帝在伊甸园中给人的生活方式最健康的，对不对？是最健康的，是吧？那还有一点，上帝看到人活的时间很长，人的生命充满了邪恶和暴力。我想如果希特勒要活1000岁，又那么邪恶，人类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要延续1000年，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不在，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圣经上说，神看到人在世上的罪恶，人的寿命开始减短。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一件事情哈，这是讲到远古的一个时代啊，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早期人类可以活到900多岁。那我们现在，我们上次说生命的源头像一条河，源头比较干净，下游的河流就越来越脏了，人里面的罪恶，人里面的欲望，人里面的贪婪也越来越多，而且人里面的焦虑、压力、恐惧也越来越多，所以人的寿命慢慢的缩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不同的人生背后有什么共同的人生模式呢？一个是期待，一个是时代。那时代背后的模式是什么？每个人生儿养女，生儿养女都在生，都在养，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对吗？有些人牧羊，有些人种地，有些人打造铜器和梯器，对吧？有些人吹琴啊，弹琴吹箫啊，有些人生活他喜欢悠闲，有些人喜欢忙碌啊，有些人养5个孩子，有人养10个孩子，对吧？每个人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口味都不一样，对吧？我们在山东，我们山东人，我们爱吃大蒜，到上海去你吃大蒜，人家不愿意跟你住在一起，那生活方式不一样，对不对？不是对和错的问题，是吗？那圣经告诉你，在不同的人生背后有什么共同的生活模式。我请弟兄姐妹在 注意一下神的话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理，你发现这几个字反复的出现，一个是某某人生下某某某，然后活了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最后一个字说他死了，他死了。所以你看到许多不同精彩的人生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模式呢？是有的。这生活的模式就是三个字，人们不愿意提，但这是事实，是铁打的模式。一个是生，某某人生下某某某，对吗？我们只是人不愿意去思想这些问题，你为什么而生，你生下来做什么，活你怎么个活法，到底怎么个活，活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圣经反复的讲，他们生儿育女，生儿育女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愁苦，对吗？我每次到医院去看望那些新生儿的时候，我就说恭贺你们呢，这是一种 joyful burden， 是不是一种 joyful burden 呢？说我们才活到五十岁就不能再生养了，差不多了，对不对？当然有人到八十岁还生养，那是奇人。那一般到五十岁就不能再生养了，他们活一千岁，九百多岁，你要生养多少的孩子啊，对不对？那怎么样来养这些孩子呢？他们活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意义是什么呢？他们从事不同的行业，到底意义是什么？那圣经让我们在思想，在思想这些道理。我们在我们中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华人一生下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华人的孩子背负了一种额外的重担，可能好多别的民族和文化是没有的。我们三千年的文明在我们心中灌输了一种内在的誓言，儿子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出人头地，要光宗耀祖，对吗？我们说好，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拼命的被赶，对吗？所以我们生了孩子以后，父母发疯，儿子发狂。有的孩子到的确是很优秀很成功啊，可是他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我没有快乐的童年，也没有快乐的少年。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将来有一天会问我这么辛苦这么拼命的意义是什么。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在中国有一个调查，有个心理学家，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家，他说在北京的新生中间40%的孩子都说生活没有意义，自杀率特别高。所以生活怎么个活，那最后一个字我没有写错了，因为华人特别敏感，我都没写个问号在那儿啊，那是什么，那是死啊，那是人死了啊。那你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你思想，人在这个世界首先跟物打交道，对吗？你跟细菌打交道，你跟材料打交道，你跟泥土打交道，你跟动物打交道，这从事你的工作，这是最低层次的，和万物跟物质打交道。我不是说低层次打，不是说你人层次低，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和物打交道，对吗？研究上帝的大自然，创造的自然。那高一点层次是什么呢？与人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就比较辛苦了，对吧？与物打交道也蛮辛苦的，但是与人打交道更辛苦。你跟狗打交道，有的时候很苦恼，但是有时候很痛很快乐，对不对？但是跟人打交道很复杂，对吧？人的心思一念你不能完全的明白，当你明白了跟物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以后呢，你还要明白一个生和死，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死。人必须面对死亡的。那最后一层关系是什么？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不明白跟神的关系，你永远不懂你为什么生，为什么死。我们在世上这个家谱告诉我们，某某人生了，某某人活了，生儿养女，然后某某人死了。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的口号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哪四个现代化我都忘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还有个什么现代化我忘了，还有个什么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到我们这个年龄以后，我们突然发现人生就是四化，人是哪四化？ 身体老化，记忆退化，思想僵化，然后等候什么？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呀。你说这是消极，你睁开眼睛看看哦。那圣经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亲爱的弟兄们，有很多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呢，有些人有创意，有激情，像过一种神仙一样的生活。那有些人喜欢探险，到海底探险，到沙漠去探险。有些人不喜欢探险，在华尔街闷声大发财。有些人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希望有所突破，这都是好东西啊。可是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能打破人生这铁的模式，生活和死。这第五章出现最多的就是数字，数字，800岁、900岁。年龄最大的是谁啊？多少岁？三个九，把中间那个九给倒过来，那就是六。啊，数字告诉你什么？数字告诉你，你是活在这个时间的里头，你可以在深空间里头无限的扩张。你的车可以盖一盖一大，房子一盖一大，我们可以进入太空，进入海底，这是空间上的无限。扩张，可是在空间上扩张不等于说在时间上你可以扩张。你的时间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天24小时，你只有20个小时，你不会有25个小时。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我，都是20个小时。空间你可以扩展，时间上你不能扩展。时间到了，你不走也得要走。没有一个人打破人生的体力，这个人生的模式没有一个人打破。所以弟兄姐妹，人活在这个时间最重要的是什么？空间上你可以扩展，在时间上你毫无所能。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你必须跟永恒相连。当你跟永恒相连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无限的扩展了。这是为什么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如果没有人通过我，就没有人到永恒的父那儿去。所以你读到这儿，你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有这段经文会出现。所有人都在生活死三个模式之下，但是这儿神让你看到有一个人可以打破这种定律，他的生活不再一样。我们再读一遍，来，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上帝的灵感动人写下圣经的时候，怕你忽略了这段经文，他特意让这4个字重复了2遍，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你看这儿说他与神同行，神就让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那有人说娶去可能也是指死了，不是这样，他没有死。我下面的经文会告诉你，有一个女孩子，小女孩子，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学，我哑语说，妈妈妈妈，今天我们老师啊讲了一个很奇异的人。妈妈说有什么好奇异的？她说这个人呢、啊、他跟上帝散步，他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妈妈说走多远呢？他反正就是走啊走啊走，走了很远。那然后呢，妈妈问孩子说啊，他走了很远很远以后啊，上帝说，你既然走这么远，你回不去了，你跟我回家吧。他就回家了。妈妈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他说这个人叫以诺。他跟神同行同行同行，最后神自己把他带回去了，他一直走到天堂。圣经把这段经文放在这儿，是告诉你只有与神同行，只有与神连结，也可以打破人生这种惯常的模式。否则人生他的最后就是那个 你不想去也得去。那怎么与神同行呢？因为刚才人说与神同行这太神秘了，圣经把以诺放在这儿告诉你他是一个模范，我们每个人应当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个字非常的形象，跟神一起散步一起行走叫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方向也一致对吗？不然不叫同行了对不对？你向东我向西那就不叫同行对不对？啊，如果我走了1000步你再走2步那也不叫同行对吗？你兴致很高要走，我的兴致不高，我说方便的时候我跟你走一走，不方便的时候我就不跟你走，那也不叫同行对吗？所以以诺跟神同行方向是一致的，步调也是一致的，他不是方便的时候才同行，不方便的时候就取消，不是的。与神同行这四个字是非常形象来告诉你基督徒应当与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同行的意思就是密切的关系，但这个语言非常的丰富，是个比喻，告诉你你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来到教会，来到洛城教会，你可以听很多的道理，但是不够，弟兄姐妹不够啊！我知道我们中央很多人对圣经很熟悉，你教主日学带查经班呱呱叫没有问题，你可以教导别人，你可以坐在下面的时候你可以评论这牧师你这儿讲错了，有的时候他指出我的时候我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就是了解神的话语很好，但是神叫你要与他同行。所谓与他同行是什么？要经历他。你不但知道神只是一种概念一种理论，那就没有意义了，你要经历这位神。那以诺不但是知道神，他经历神，与神同行，他跟神的关系极为密切。神不是一个理论这个概念，他活生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与他同行。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下来，以诺因着信被截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截去了，只是他被截去以先。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他能与神同行，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因着信。信是什么？信是对神的一个 trust。 如果我跟你同走路去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我都不信任你，我愿意跟你同行吗？我不会的。我只有信任你，信任你的能力，信任你的智慧，信任你的信实，我知道你的品质没有问题，我才与你同行。以诺他信任神，他不但知道有一位神，他信任这位神。神就是什么？神是我的生命，在世界上没有生命，所有东西都是垃圾。我刚才讲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按照圣经的讲第七代子孙，他不仅仅是，还有好多人他没有记载，但是他是第七代，按照圣经的记载，他看到很多的人慢慢就离开这个世界就消失了。以诺知道没有靠近上帝，抓住上帝与他生命相通，我生命才不至于结束。神就是我的生命，没有生命弟兄姐妹，你拥有一切的名声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产对你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保罗说我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都是什么？是什么？当你有属天的眼睛，你看到地上的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宝贵，谁让你爱这个世界爱人没问题对吗？还有个呢，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们在世界上弟兄姐妹，你们每天和健康的人打交道，我常常和一些身有绝症的弟兄姐妹打交道，和朋友打交道，在这个死亡的面前才知道生命是最尊贵的，比房子尊贵，比车尊贵， 并且成就尊贵。所以以诺知道我的神是我生命的给予者，然后呢，他知道神就是真理，他明白神就是真理，他信神，知道万有是他造的。我们人生下来都寻求真理，你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长到几岁之后，你给他买玩具，他把玩具都给拆了，他了解背后的东西，他好奇，他探求真相。今天你们干的事情就是孩子干的事是一样的，你把分子给他给解破，原子给解破，解开探讨里面的奥秘，然后重组，就是孩子们做的事情。你在探求真理，但是上帝就是真理的本身，因为万有是出于上帝，然后呢，上帝是爱，所以与神同行是与生命本身同行，是与真理同行，与爱同行。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应当与我同行。所以他信，他抓住神，他信任神，他与他同行。他不但信任他，下面一句话说，他得神的喜悦，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寻求上帝，他心中渴望上帝，他慢慢明白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神不能轻易变成你一种理论一种概念，要经历他的同在。在座你跟随主已经20年了，或者是5年了，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有没有？我始终说这个梨子好吃好吃好吃，吃得不得了，你从来都没有尝一口，对吗？说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很多人一生跟随主，他经历了神的同在，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经历神同在不是很难的，因为神允许他与你同行，他一定让你知道他在你的身边，你可以经历他。有的时候我与神同行，我跟神一个密切的关系，心中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平静，那种安稳，那种喜乐，我知道神就在这儿。所以他是信任神，他寻求神，说神与他同行。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那第二点，他与神同行300年，你知道吗？不是1年，不是2年，也不是30年，300年呢。在教会当中，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很忙，那牧师你不知道，我又很忙，我哪有时间呢？他与神同行300年，你想想他多忙啊！他生了几个孩子？你生了7个孩子，对不对？你很忙了，对不对？他可能生多少孩子啊？我不知道啊，可能20个都有可能，对不对？他也很忙啊。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情啊，有些人刚刚受洗以后啊，他很热心，3周或者3个月，然后就慢慢就变冷了。那有些人他心中知道不行，我这样不能，心灵变得越来越冷，不能这样做基督徒。我参加一个退休会，退休会就是一群人去一个非常偏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在那儿专心的听道、祷告、赞美，在山上。哎，经过3天聚会以后，他回来了，信心满满，内在火热，他觉得我经历了神的同在。可是3周以后呢，又回到原点，对吗？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不能与神同行，好像就这么一个样子，一回到生活当中觉得很忙，我们就把神忘到一边去了。不方便的时候就不与神同行，方便的时候我就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不能经历神的同在。可是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我想这300年当中有孩子缠着他，对吗？有家庭还有纷争，他也有工作，不然怎么吃饭呢，对不对？他也跟人相处，他生活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可是他与神同行，他要持守，他定义我要寻求神，我定义要靠近神。那这是他的一个心智。你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在这儿可能引了好几次了，我们一起读来。 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座的没有一位不喜欢最后一句话，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每个人都想，你现在肉身不安然居住，不是因为你没房子住，没有西蒙斯床让你睡，不是的，你有房有床，可肉身就不能安然。为什么？你的心不欢喜，灵也不快乐，里面有郁闷，有压力，有抱怨，有苦度，有恐惧，有焦虑，不是吗？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平安，给我喜乐。好多人就是因为不平安不喜乐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他儿女不平安不喜乐才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可能都早就忘记神了。可是你看神怎么说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副产品，前面一句话才重要的。我想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把神摆在我的面前，这个话语是非常的形象的，非常我的形象的。就像我这本圣经，我摆在我的面前，我时刻刻注意到这个圣经就在我的面前，神始终摆在你的面前。奇怪，你能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吗？对不对？你怎能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吗？神是你能控制的吗？这是大卫一个国王他讲的话，你怎么能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呢？意思就是说，我每一天定义来到神的面前，我定义要朝见这个圣命的主，我第一把他放在我的面前，不如忘记他。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有好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啊。可是他定义寻求神。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从今天开始，你定义来寻求他。到教会来不是听一些没有听过的道，现在这个资讯太发达，什么道到网上都可以听一下，对不对？但是你定义到神的面前来，有的时候你会容易放弃，但是不要，你要坚持。你让我怎么到他的面前来啊？你知道与一个人同行的时候，如果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在一起散步的时候，在一起同行的时候，你沉默对方也沉默，是这样的吗？会不会？会不会偶尔的会沉默一下，对不对？那时候此时无声，怎么样？是有声，我们心里是相通，你知道我想什么，我怎么想，那很美，那一种沉默是非常美的一种沉默，因为你知道对方想什么，知道对方 care 关心你、爱你、支持你、信任你，你也知道他爱你、关心你、信任你，你们双方都是那种沉默，比黄金还宝贵。但是那是无声中有很多的声音在诉说，我关心你，我爱你，有你同伴，我心中何等的释放和自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同行的时候，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交流和交谈，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去散步，我话特别多，她话特别少，但是我们在谈呢，我们还是沟通的，对不对？还是在沟通。所以与神同行，弟兄姐妹，你要定义来到他的面前跟他交谈，你读他的话语就是听他对你说话，你祷告就是神听你说话，这是一种 communication 呢。你每天定义到他的面前来，来寻求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教会有这种偏向的，什么偏向呢？比方说我做牧师，我就有一个试探，我为了这篇讲道，我这个第五章我读了至少20遍，至少20遍。那我读的目的是什么？就讲给你们听的。那我自己呢，我不要听，我知道了。这种读经，弟兄姐妹，对你帮助极少。哎，今天晚上查经了，我赶快读一下。平时呢，读经的目的是听神说话，是与他相通，是来到他的面前，把他摆在你的面前， 让他的话进到你的心中。如果你心中没有话，神的话，弟兄姐妹，你那个神这个概念是空的。哦，神伟大，我什么都没有，你们是空空的，你跟他讲什么呢？你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你跟他讲什么呢？对吗？那这是一种偏差哈，一种偏差。偏差就是说我读圣经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读点知识而已。但是你要知道，你读圣经是听神对你说话，那个敬拜的心很重要。那还有一种偏向是什么呢？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到网上听那些信息，有人到教会来乱讲。哎，你要学会安静在神里面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啊。有的时候听啊听啊，就不知道那是鬼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就分不清楚。为什么？你不能分辨呢。只有读神的话语，你才明白这个话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鬼来的。有个人读经读得怪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在外面有了外遇之后呢，他说亚伯拉罕不是有吗？大卫不是有吗？你看他是这样读出来的。你跟圣经上明明说不可奸淫的，对不对？那所以你读经要跟神的关系要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啊！你不能是说我听神的声音，那是你自己的声音，魔鬼的声音。只有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圣灵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心中，让你才明白这是神的话语。然后跟神说话呢，你跟神说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爱的交谈，一种是提款式机式的交谈。我从一个牧师那儿学来的。什么叫提款机呢？你到银行那个 ATM 那个地方去取款的时候，把卡塞进去，输入密码，啪啪啪，钞票就下来了。我们把神就当成一个提款机，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哎，我家孩子有了问题，我的工作有了问题，最近我身体出了问题。你的功利性太强了。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祷告，可以祷告，但是与神同行最关键的，神不是你的提款机，仅仅是你的提款机，神是你的父，是你的主。你要跟他爱中与他相谈。当你真的爱他的时候，有说不出来的话语。认识神的唯一的方式是爱。神的话进来，圣灵把爱交在你的里头，你越来越多的认识神。你觉得神离我不远，只在我身边，神是真实的，不是我大脑的一种概念而已。所以当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的心才欢喜，我的灵才快乐，我的肉身才安然居住。如果你里头充满的苦毒、焦虑、压力、仇恨、恐惧，该怎么办？你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与他同行，不是一天哦。哎，我这个症状没有了，我跟神说：“爸爸，不是这样的，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呢。”地上有多少的试探和诱惑，他没有。我定义要寻求神，神是我的生命，神是我的爱，神是我的真理，神是我的光。我要寻求他，我靠近他。我跟弟兄姐妹说过好多次，你靠近光，黑暗在你身上还有权势吗？神是烈火，你靠近他你还觉得寒冷吗？但你不断靠近他。所以第三点，这个经文弟兄姐妹可能很少读啊，我们先读下来。亚当的次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这拿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有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钢笔话。他行在一个时代，他与神同行。圣经有句话很奇妙啊，他生下儿子的那一年，他开始与神同行。他的儿子名字叫什么？马土沙拉。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审判就来临了。这个话很有意思啊。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洪水来了，审判来临了。所以到底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决定与神同行呢？是不是他生下孩子以后啊？当然他生了很多的孩子嘛。有了孩子以后，父母才知道养育儿女的艰辛，对不对？有的儿女很可爱，有的儿女养养养最后变成养成仇人，是不是？不跟你不来往了。他是不是在儿女生下来之后，他觉得要 教养儿女太懒，所以他觉得我先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上帝他与神同行，神对他说话，告诉他审判要来到这个世界，审判要来到这个世界。所以那个时代，至少有三次提到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事、不敬虔的罪人。所以那个时代是个不敬虔的一个时代，叫该隐的族类，对吧？狂妄，有聪明有智慧，但是狂妄骄傲之大，有凶煞，有这种自己知道自己的这种道德标准，娶了几个妻子，对不对？从爱到自己，大家还记得吗？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上帝的话临到他说，我要宣讲上帝的话，上帝爱人，但是上帝也是审判罪恶的上帝。所以在那个时代，他跟从上帝，不同流活物，他要与神同行，他不是要自我孤立，他不是的，弟兄姐妹，他不是自我孤立，躲进深山，不是人间烟火，整天不苟言笑，什么事也都不做了，他不是，他行走在街市之上，他看到周围这个现象，他知道这不是他要过的生活，他是神的子孙，他要跟从神。尽管那个时代不谦不义，他宣讲上帝的话，他信上帝的话，他宣讲上帝的话，所以他与神同行，神对他说话，所以他明白上帝的旨意，我要成为一个不同于这个不谦不敬这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与神同行的人，越是靠近神，你慢慢就明白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尽管你在这个世界之中，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也不远离这个世界，但是你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前进的生活，一个警醒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这样长久这样下去，大家都明白的，但是我们要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神对你的心说话。比方说有个姐妹，她讲了很好的一个见证，她每天与神同行，有时候神像光照进她的内心，她有时跟人吵架啊，发脾气非常的厉害，他吵到最后呢，他也不在乎对和错了，到底你对还是我对，我对还是你错，你错还是我对，搞不清楚的。他吵到最后啊，人就吵昏头了，然后呢，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吵架吵到最后，生气上最后，最后愿望是什么愿望呢？啊，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了，就是什么呀？我要赢啊，我要赢，我要挫败你，要杀杀你的威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啊，就是我要赢，这场架我一定要吵得对，我吵赢。当他这样在做的时候，因为他有个习惯，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哎，上帝在他里面开始对他说话了。他说：“你明白吗？今天你生气了，不是灵气在你的心中，而是鬼气入心。那什么叫鬼气入心？你大家还记得圣经上有句话说，不要喊落到日落，对不对？不要怎么样，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你气到这个程度，一定要征服对方，就是要给魔鬼留地步了。当他一旦明白了这个话以后，他说：主啊，我错了，求你怜悯我，让我快的和好。那他与神同行，神的话他听得见，听得明白。你不与神同行，你听不见上帝的话语，圣灵用神的道在你心中反复的提醒你，没用。当你神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光照你，引导你，你的里面明白了，有力量说：主啊，我错了，我要与你同行，我要敬拜你，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不是说你从此以后是一个完人，世界上没有完人，牧师也不是个完人，但是我们要学会与神同行，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弟兄姐妹。所以第五章是告诉你，在一个铁打的生活死的模式之下， 与神同行是唯一的选择。最后一个人步入尘土的是谁呀？就这个人。亚当犯罪以后，上帝怎么说？你出于什么？尘土。然后呢？归于尘土。弟兄姐妹还记得我在这儿讲的吗？我们一生都与尘土在作战，对不对？这做什么？除去身上的尘土，除去你车上的尘土，除去你家具上的尘土，除去你墙壁上的尘土，除去你地板上的尘土，一生跟尘土作战，最后是谁赢？尘土赢，对吗？所以圣经上说，你出于尘土要怎么样？归于尘土。但是以诺呢？有没有归于尘土？有没有？那是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为尘土而造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复活，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他永恒的荣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诗人呐、啊，今天早晨我们的敬拜团很感谢主啊，他给我们引了一段经文，诗人呐、啊，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何为善，对吗？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要你什么？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怎么样同行呢？在这个世界，好多的政客，很多的理论家告诉你要好公义，行怜悯，能做得到吗？你做不到。只有与神同行，你才被谦卑下来，你才有怜悯之心，然后你可以行公义。上帝的道跟世人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会与神同行。好，我们现在诗歌，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好，我们一起来啊，好，请进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
我曾寻求 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
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父啊，这是我们心灵的呼唤，我们心灵的祷告和祈求。你的殿是平安的殿，是荣耀的殿，是荣美的殿。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心是让我们与你同行，也让我们定义与你同行。主啊，让我们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眼前。主，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你摆在我们的眼前，放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必不至于摇动，将我们的心快乐，我们的灵欢喜，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压力、试探、陷阱，有很多焦虑、恐惧和不安。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定义从一天开始的时候就与你同行，像当年你的门徒在世上的时候，主啊，你去海边，门徒与你同行；你去会堂，门徒与你同行；你去生病之人的家，门徒与你同行；你在海上的时候，在波涛当中，门徒与你同行；就是走上加利利啊，过过他山，仍然与你同行。与你同行，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告诉我们说，孩子，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看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公义的右手必扶持你。主啊，我们在室内幽谷当中有你同行，我们就有力量；有你同行，我们心中就安慰。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主啊，让我们愿意来与你同行。我们在住的，我们有一段时间已经疏忽了，远离了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主啊，你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恢复我们与你同行的喜乐。主，让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不远离你，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愿你的孩子们知道荣耀你，也愿你的平安临到你的儿子们、你的儿女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